到我的声音啊。啊，很感谢啊，这个敬拜团，啊，他们带的诗歌里面的这个信息，大概已经把我今天要讲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而且表达的更多，啊，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打瞌睡的话，大概也还好啊。那上个月呢，我们曾经一起探讨过这个以弗所书，一个有关于教会的一个象征，就是教会啊是神的殿。那这个象征呢，告诉我们啊，这个啊，我们呢，当我们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群体哈，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有神的同在。那我们不论是在教堂里啊，还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聚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献上祷告、敬拜，来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那教会这个群体，人可以遇见神。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五节，很短的经文，就谈到了活石、活工、活石灵工，还有灵祭，其实也是跟教会是神的殿这个象征有关，可以当作我们上个月讲到的续集。那我就不自取其辱，问大家说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讲道。对不起，这个remote 好像 OK 呀、yeah。好，我们这个继续往下哈，好，下一个 slide。OK， 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这么说，他说：“主乃活石啊，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下面是这个中文标准译本 的翻译有点不同。那中文标准译本呢，把这个第四节那一边讲说你们来到那活石面前。那相对应的和合本呢，为了比较顺畅的一个中文翻译所以把它拆成两个，这是第四节的主乃活石，还有第五节的你们来到主面前，那意思差不多那经文中呢，和合本翻译成灵宫的那个宫那个字呢不是皇宫那个字的希腊原文其实就是房子的意思。所以这两节的经文简单的来讲，可以讲是说基督徒呢我们来到那活石面前呢，也是活石所以那个重点在于那个活石。这个活石干嘛呢？被建造成了一个属灵的房子，或叫做属灵的殿宇，然后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神所悦纳的这个属灵的祭物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两节大概是这样的意思麻烦请下一个 slide。 那这个活石呢，这个词呢，在整本圣经当中呢，只有在这两节出现过，所以它的意思就要看在彼得前书怎么样来了解那在第四节里面讲说那活石，然后接着讲什么，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个来说明那个活石到底是指的是谁然后接下去第六节，麻烦下一个 slide。 第六节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指的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为什么和合本翻译成说主乃活石下一个 slide。 那石头呢是没有生命的，对。那我们在教会是神的殿的那个讲道当中呢，我们谈过说耶稣基督呢是建造教会的房角石，所以教会所有的侍奉都要 以基督为基准。那在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彼得前书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呢这块房角石什么是活的，是有生命的，而且也供给生命给那个来到耶稣面前与基督连结的信徒。其实就好像约翰福音所说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信徒。那因着基督呢，谢谢我们呢，这些信徒呢也可以成为有生命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活石，那为的是要被建造成为有生命的一个属灵的殿宇。 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活石呢？那第一个，他虽然是被人弃用，在神看来却是蒙拣选和珍贵的。刚才我们看彼得前书二章四节说是被人所弃的，那接下来的经文在二章七节这边讲是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匠人这个原文呢，其实就是盖房子的人。那以色列人呢，盖房子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就是石头。那盖房子的人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当然他要挑选一些他认为合适好的石头来盖房子。那尤其是要挑选或者要凿出一块工整坚固的这个石头，当作建造房子的房角石。那耶稣呢，在马太福音他也这么讲，他说他自己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不论是马太福音还是彼得前书，谈到的都是什么？谈到的都是耶稣呢，是这位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弥赛亚，他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但是呢却遭到人的弃绝。而且当时呢，对于旧约弥赛亚预言最熟悉的那个宗教领袖，更是把耶稣当作是亵渎神大逆不道的人。但是尽管如此受到这个弃绝，神的救赎仍然是持续的按计划来进行。那对于我们信徒而言，在这个好像越来越世俗，那人们对于社会或政治观点呢越来越激化的这个世界，其实身为基督徒不见得是一个受欢迎的人物。对，那或许在我们目前的环境里面，我们还不至于被撇弃被嫌弃，但的确呢，在一些媒体的报道还有在一些社交网络的评论当中，对基督徒是越来越有负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信息，可能心中也会很不舒服，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贝的，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虽然别人可能看轻我们，嫌弃我们，甚至觉得我们的头脑有问题，但是呢，我们是神在这一个悖逆世界的大使，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我们的使命是有永恒的意义的。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活石呢？他是献自己为祭，带来生命的一个活石。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是死的。对，但活石呢，不但是活的，而且还会为人带来生命。在约翰福音这么说，这个耶稣自己讲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不但把自己献为祭担负了我们该受的刑罚，更赐给我们永生，是一个永恒跟和丰盛的一个生命。那我们信徒呢，我们自己无法为别人带来生命，但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拥有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就可以生命影响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恩典跟祝福的管道，成为带领人来到神面前的天使。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种活石呢？耶稣建造教会成为属灵的殿宇。我们刚才谈了耶稣基督献自己为祭，为信徒带来生命，为的是要建造教会成为献灵祭的一个群体。我们常常讲说信仰是个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对不对？你的家庭成员不能代替你，事实上是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代替你这个与神有这样子一个真正的一个关系。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能只是生活在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中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一个群体，是一个爱神爱人的群体，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其实就好像形状不同的石块， 神会把我们摆在合适的位置，同时呢也会雕琢啊或者切割我们的棱角，跟其他的信徒配合来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殿宇，来祝福其他的团体。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个活石呢？耶稣为人受苦，在彼得前书啊，这个经节错了哈，那我就念给大家听哈。彼得前书呢，2:20这一边讲哈，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啊，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然后在彼得前书2:24接下去讲是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我想这个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蛮熟悉的一个经文。耶稣为我们受苦，不是因为他是受虐狂，喜欢被虐待，他是代替我们受罚，也是为了医治我们。那耶稣为人受苦，是他为人带来生命所付的一个代价。所以接下去彼得前书4:12-13这边就讲，就说我们呢，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付出代价，为的是要让我们得益处。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蒙召要为了别人的益处而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时间、心力、金钱、神给我们的各样的资源，甚至受苦。那这个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虽然我们现在因为服事受苦，但以后要怎么样？要欢喜快乐。我很感谢神给我们国语堂有一批忠心的同工，无论是牧养的同工、区长、小组长，还是这个堂会的同工，不管是在台上台下、场内场外的，真是你们都辛苦了。那因为你们的付出，许多的弟兄姐妹得到祝福，得到益处，所以你们的摆上神必纪念。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活石？耶稣被他所服侍的人抛弃、否认和背叛。耶稣在这个世上服侍的时候，有受欢迎、被感激的时候，他最好像不能讲说最辉煌，好像这个场面最热闹的时候，是他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但是呢，其实他更多的时候是被误解、被拒绝，甚至是被否认和背叛。耶稣呢，他自己预言就是说他预言自己受难至少有3次，但是呢，门徒们一直无法了解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只知道耶稣是先知们所预言要来拯救他们的那个弥赛亚君王。因此他们有几次都怎么样，互相争论谁为大，甚至在这个争吵当耶稣这个登基作王的时候，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可以坐在耶稣的右边来担任左丞相跟右丞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无论你怎么解释，别人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解释，无论你怎么样澄清你的动机，别人就是认定你是心存不良。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挫折、委屈的一些的经历。耶稣可以体会你的挫折，他也了解你的委屈，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彼得前书2:23，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不仅经历过对牛弹琴、 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挫折跟委屈，他更亲身的经历过他所服侍的人的一个背叛跟伤害。他所带领教导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犹大出卖耶稣，而那位宣告说我就是必须与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的那个彼得，三次不认主。而那些看到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拥戴耶稣为王的群众，最后是高喊什么？钉他十字架。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事情呢，也给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警惕。其实很多时候，当事情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可能很有自信，以为自己不会犯那种低级的错误。我相信当彼得听到耶稣预言说他会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他一定很不以为然，觉得耶稣太小看他了，他可是耶稣的大弟子。可是当试探真的临到他身上的时候，只凭着血气之勇的彼得就跌倒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彻底。他甚至发咒起誓说他不认识耶稣。我自己也在想，当我没有经历过的试探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如何？如果有逼迫临到要我在进监牢跟否认信仰当中做个选择，我真能持守信仰吗？如果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境下面有美色的诱惑，我抵挡得住吗？如果有人公开的羞辱伤害我，我可以心平气和的来面对他吗？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一方面不会自以为意，看不起那些失败的人，另外一方面不会让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坚强站得稳，结果在自己最不注意的时候跌倒失败。耶稣如何回应那些背叛伤害他的人呢？他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他心里很为犹大难过，但是呢，他还是以仆人服侍的这种姿态为犹大来洗脚。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主，所以他在事前就告诉彼得，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挽回彼得。以至于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彼得一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就怎么样，就出去痛哭。对于高喊钉他十字架的群众，以及羞辱跟执行刑罚的罗马兵丁，耶稣是向父神祷告，祈求父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在各种不同场合的服侍当中，我们也难免不受到被人误解、拒绝甚至背叛的伤害，因为我们的背景、立场、所看到的情况、所看重的事情以及生命的成熟度都不一样。那面对在生活跟服侍的这种人际的冲突，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跟十五章有教导我们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是接纳不同背景、不同想法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节，罗马书十四章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罗马，当时候罗马的教会有两种的群体，一种的群体很可能是那个信主的那个犹太那个罗马人，他们对于食物是百无禁忌，可能跟我们华人蛮像的，他认为什么都可以吃。另外一个群体呢， 应该是具有这个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对于市场上呢所卖的肉品啊，他们区分有礼仪上的洁净跟不洁净啊，猪肉是不洁净的，当然不可以吃啊。那其他的肉品，因为不知道是否是祭拜过偶像啊，或是在宰杀处理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按照这个那个犹太宗教的一个规定，所以他们不敢吃，就只敢吃蔬菜。那如果是各吃各的，应该没什么事吧，对不对啊？但是啊，认为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个群体呢，轻视那些不敢吃肉的人，认为呢他们不懂得在基督里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犹太传统和律法的个束缚。而不敢吃肉的群体却论断那些吃肉的人啊，认为他们是违反的宗教的规定和礼仪，是犯罪的行为。那使徒保罗对于这个争端的教导很简单，他说什么？要接纳，但什么？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其实这句话很容易引起啊这个一个疑问啊，就是说，难道没有是非对错？难道不应该把讨论事情或道理的对错吗？这里的啊，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啊，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提出来或讨论跟别人不同的这个意见和想法啊，而是什么？避免在有争议的事上去争对错啊，然后不要坚持只有自己的看法是对的，然后要别人承认他的是错的。这里的有争议的事情或叫做疑惑的事，指的是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以罗马书这边可以吃肉或不可以吃肉的情境来讲，虽然我们严格来讲是什么，是有对错的啊，因为保罗称什么，那吃蔬菜的是信心软弱的。但是呢，这个问题不是福音的核心的问题，所以保罗的教导是说要接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的动词就是那个接纳那个字。保罗的要求是要接纳信心软弱的人，而避免在有争议的事上辩论只是接纳的一种表现。那接纳是什么？接纳不是说我们就要同意别人的看法或做法，而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和尊重对方的立场。那在了解跟尊重对方的立场呢，是包括将对方尽可能的将对方的这种生活背景，他对于神的话语的了解，还有他的属灵的生命的成熟度要加以考量。那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不会，虽然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这么做，可是不应该这么做的啊。就是说，我们不会将对于一个在华人社会长大的孩子他的中文能力的要求强加在一个在美国长大的这个小孩子的身上啊，因为环境不一样啊。那同样的，我们也不会把一个对于12岁的一个青少年的这个要求呢，强加在一个5岁的小孩子的身上。那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背景跟属灵的成熟度都不同，所以呢，我们不能对所有弟兄姐妹都用同样的一个标准来要求。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误区啊，认为呢，一个人既然已经是教会多年的同工或者是他既然那么熟悉圣经，那么属灵生命就应该是很成熟的。那这样子的人呢，还竟然会做错事啊，或者说做出伤害我们的事情，那是不可原谅的。其实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没有办法根据一个人对圣经的熟悉或者是参加侍奉的多寡来判断的。举个例子来讲 这个我自己是研究神学跟教导系统神学的老师啊，那我对于教义啊，还有对于一些神学的观念啊，应该是要比这个在座大多数的人要熟悉，但这不代表我的属灵生命比你们成熟。事实上，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的属灵生命都比我成熟，比我有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可以再一步进一步的思考，保罗所谓信心软弱的人是怎样的人？那根据我们刚才做的背景介绍呢，指的是那一些只吃蔬菜的人，那他们的这个生活背景是犹太人的背景，虽然已经信主，但是仍然受到生活习惯和某些摩西律法的个礼仪的约束，所以他被保罗形容为软弱的人。那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这边所谓的信心软弱的人的信心呢，不是指的他们对神的信心，而是对于说我们的信仰是否容许我们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这个把握。那在当时罗马的教会，我相信那些人是敬畏神守规矩的人，那所以保罗之所以说他们信心软弱，主要是说他们对于一些基督徒应该可以做的事情没有把握，心里认为那些是神所不允许做的事情。那我们思想一下，这些人知道他们自己是信心软弱的人吗？我相信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敬虔顺服神的人，诫命的人。那想象一下，他们会如何说那一些主张可以放心吃肉的人呢？大概就是说，你们不遵循这个圣经的话，这是一种很严重的定罪啊。所以保罗要求不吃这个，就不吃肉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而对于那一些主张可以放心吃肉的人，保罗是称他们是坚固的人啊。那保罗对他们要求是不可以用一种好像高傲或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些信心软弱的人，也就是不可轻看不吃的人。那关于是否可以吃肉啊，保罗在是有他自己的判断跟立场的啊，所以他用坚固的人和软弱的人来代表这两种立场的人。但无论是哪种人，他们在神的眼里都是那样的宝贵，以至于耶稣基督为了救赎他们而死，这是其他人都不可以轻看或定罪的。使徒保罗讲的第二个原则是要体恤软弱的肢体。那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两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十五章的十九到二十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和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信徒的生命从幼小到成熟是一个过程，每一个信徒我们成长的这个过程都不同，难免会有这个犯错、糊涂或者软弱的时候，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是说，我们坚固的人要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所以呢，我们要这个持的一种比较宽容的一种态度，我们是真诚的要用神的话还有恩慈来彼此对待，有不同的理解，对事情有不同的理解或者看法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站稳自己的立场， 但是呢，对于不同的想法跟做法，我们不是去争对错，而是去思考如何可以让人得更多的益处。那这个是需要在祷告中求神给我们智慧跟爱心的。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恩慈先，然后再慢慢的教导。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教导神的话语，然后再给爱的安慰，不是自己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加深对神的认识还有信靠。容易吗？不容易。其实当代人的软弱，我们都会觉得委屈或是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们要再回头再来看耶稣基督这个活石是如何面对委屈跟伤害。他是什么？耶稣对于自己所受到伤害是什么？把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这一段经我们刚才都看过，他是耶稣是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神是公义的神，他晓得我们所受到的不公平的或者不公义的对待。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委屈，没有人能够了解你为了神所受到的伤害，但是神都知道，而且神是掌管历史大能的神。我们的服事，我们因为爱神爱人的一个付出，神必纪念也必使用，让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再一次回来今天的这个主题的经文，这边谈到信徒呢会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活石，是为了要被建造成为一个借着耶稣基督献灵祭的群体。也就是说，献灵祭呢是我们被建造成为教会群体的一个目的。那什么是灵祭？我们可以透过接下来几段经文来学习我们应该献上怎样的灵祭。第一个，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的经文，这个我想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段经文在讲台上大概讲过好几次，可以讲说不能讲说无限次，可以讲 N 次。但是这一节经文也是我们都应该要熟悉而且身体力行的经文。当然这里的身体不仅指的是我们肉身的身体，而是代表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人。那将身体奉献给神的意义，其实就是完全为着神活着，像基督一样。同样的原则，这个不只是用在个人身上，也是适合用在我们整个教会身上的。那当然教会没有肉体，有一点建筑物没有肉体，但是我们是一个群体。那教会的整体其实指的就是教会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有的活动虽然也是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但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以神为目的的。灵祭也包括就是说要献上福音的果子，那这个是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这边讲的。那我们也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教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福音的工作对于信徒个人和教会都是什么？都是必要的。但是所谓的福音的工作，我们不仅仅指的是口头的传福音，其他所有和传福音有关的工作都算。我们可能呢，有些人呢，有些弟兄姐妹是擅长传讲福音的信息，有些人呢，他口头的见证容易感动人心，有些人是祷告大有能力， 有些人跟人接触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亲切，有些人呢善于组织活动，有些人虽然他可能不善于社交，但是却很懂得安慰跟鼓励受挫折的弟兄姐妹。福音的工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也是见证弟兄姐妹可以合一服事的一个工作。我们现在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实体的聚会不容易，我们邀请这个新朋友来参加聚会也很有挑战性，但是福音的工作不能停。我也不是说有很有这种创新的这种的建议，但是或许我们可以这么想，小组聚集的人太多的时候可能太冒险，但是或许我们可以两三位弟兄姐妹邀请固定的两位新朋友来参加实体的聚会，然后我们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透过网上的会议来带领诗歌传讲信息或者做见证，或许这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法。求神给我们智慧跟机会，让我们透过创意的方式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来传讲福音。灵祭也包括说我们献上对神的赞美和感谢，希伯来书这个13: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以颂赞为祭就是我们这个信徒口中来献上的一个祭，其实就是赞美的意思啦。那这个可以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也可以是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那赞美的形式很多，可以是诗歌，可以是祷告，可以是见证，也可以是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其实在圣经的诗篇当中有很多对于神的赞美，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灵祭也包括要献上行善和捐书的祭，希伯来书13:16就讲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行善跟捐书很简单，其实就是在行动上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不只是弟兄姐妹，也包括这个我们在周围还没有认识神的人，那这种是一个公义的行为，也是神所喜悦的祭。最后这个我们所献上灵祭也包括祷告的祭。启示录这边讲说在有一个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面。无论是信徒个人的一个祷告，还是教会的公祷，都是一种灵祭。我想我在这边不多讲有关于祷告的事，因为我相信祷告对于大家来讲应该都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一同勉励的是，我们要学习为我们不喜欢的人祷告，为对我们有敌意的人祷告。马太福音这边讲，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不知道当你们看到新闻或者是这个社交这个媒体的这个信息说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又转趋严重然后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有很多人呢他们拒绝打疫苗，同时也不戴口罩。当你看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老实说了，我不是很高兴了，因为他们间接的影响了我的生活。但除了心情不好，我们可以做什么？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呢？类似的，我们对于与我们政治观点不同的人所发表的言论 不论是台湾的蓝绿还是在美国的自由派跟保守派，我们可能看的心中会有气，但除了骂两句之外，我们可以做什么？为什么不为他们祷告？对于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耶稣告诉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有神的同在，人可以遇见神的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呢，是由无数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活石来组成的。活石的特点是什么？是有生命力，而且是可以生命影响生命。而这个生命力的表现在哪里呢？在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愿意为了其他的人的好处而付出代价，愿意接受在服事当中所受到的误解、拒绝和伤害之后，我们还能够信靠神，还能够忠心的来献上各种神所悦纳的灵祭。你和我都是组成这个荣耀的属灵殿宇的活石。虽然我们都是小石头，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被连结在一起，彰显出巨大的那个生命力来容身一人。我们一起祷告。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力量很小，好像很软弱，但是主，你把我们与你连在一起，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生命的活石。哦主，我们愿意借着与你的一个连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能够把生命传递出去，能够生命影响生命，也能够借着你的生命来祝福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石头。哦主，使用我们，把我们组成一个真的是合你心意有生命力的一个群体，来成为众人的祝福，也可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